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现代的问题，古代的解决方案。零三，追寻神的超然存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的研读诗篇第63篇，请先听我读出这次的经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起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好，经文读完了，这就是神的话语。这篇诗篇谈到追寻和渴求神的超然存在，这是每颗心灵都经历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的著作《大趋势》谈到这一点，书中谈到一个事实，就是科学和科技试图把一切东西都简化为商品，试图以自然因素来解释一切事物，把每样事物都简化为自然成分。这种情况产生了属灵的沙漠，一片干旱和疲乏之地，结果在宗教的方面上产生极大的反应。西奥多·罗斯扎克在1960年代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主流文化的形成》。罗斯扎克在1970年代写了另外一本书，名字叫做《荒原的终点：政治与后工业社会的超越》。啊，这不是一本很著名的书，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所做的预言呢，十分的精辟。其见解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大趋势所说的一样。罗斯扎克说，西方文化和西方科学化的世俗文化设法把每样东西都变为商品，并且把每样东西都分解为天然成分。从前呢是神秘的、令人敬畏的和超自然的东西，现在呢都解释得到。罗斯扎福在书中发出警告，他说，在我们里面有一种难以抹杀的知识，就是现实是浩瀚的，是超然存在的，是超自然的。你明白吗？在我们里面有一种难以抹杀的知识，就是现实的浩瀚的，是超然存在的，是超自然的。 罗斯扎克还说，如果你尝试否定那种对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如果你试图去否定那种渴求，完全抹杀那种渴求，并且呢压抑那种渴求，这就像把一个软木塞放进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中的老钟时间歇泉里。如果你把一个软木塞放进老钟时间歇泉里，我的意思是把一个软木塞放进老钟时间歇泉的正常出水口里，泉水将会在各处蜂涌而出，甚至是猛烈地喷发出来。如果你不理解这个见解，你便无法明白在今天的现代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科技和科学以及所有知识分子都说的，你不需要神啦。你可以说，这就像试图把一个软木塞放在老钟时间歇泉上面，泉水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喷发出来。无可否认，人的心里呢，都有一种对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这是不能够否认的。我们不用看西奥多啊罗斯扎克的著作了，也可以明白这种渴求。我们可以从诗篇中去理解，尤其是呢从这个诗篇第63篇，这个诗篇告诉了我们有关这种难以缩减的知识，就是我们需要与那位无限的主宰连接起来。你知不知道神的超然存在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超然存在就是我们与那位无限的主宰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罗斯扎克所说的这种对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是挥之不去的，而且这诗篇说这种渴求是人的心灵的基本需要，只有在这里才找得到解决方法。这诗篇说人心里面呢有种难以抹灭的认知和极大的渴求，而且呢只有一种解决的方法。让我们来看看这诗篇实际上怎么样谈到这个渴求。我会将诗篇第63篇的信息分为两部分。首先，经文告诉我们人的心需要神的超然存在。第二，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的心如何能够找到神的超然存在。人的心需要神的超然存在。人的心怎么样找到神的超然存在呢？我不会在这方面说得太长，我只想简略地说明，这是一个极之重要的圣经教导。第一，人的心需要神的超然存在。人的心需要与那比他伟大的东西连接起来呀。人的心需要与那位无限的主宰建立亲密的关系。诗篇63篇第一节说，神哪，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诗人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是希伯来文典型的重复句法模式。诗人要说的是，我整个人都呼求渴望与神连接。诗人不是说，除非有一位神，否则我很难解释现实的情况。诗人不是说，我需要假设有一位神来解释我在外面所看到的事情。这不是一种理性推论。诗人是说，我发觉自己需要神的超然存在，这是我首要和基本的需要。就如我的身体在沙漠里 首要和基本需要的是水一样啊。诗人说，我的灵魂需要神的超然存在，就像我的身体需要水分一样，这是一种深切的欲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你试过在酷热的天气之下许多个小时没有水喝吗？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情况就像是这样，你的心灵和你的身体发出了呼求，你在心理上和肉体上都发狂了。在心理上，你开始看见到处都是水，你看见海市蜃楼，你产生了幻觉。你在没有水的地方看见水，即使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水，你却发现水无处不在。即使只是走进了一点的水分，你的身体都发狂了。即使只是驱虫，你会开始攫取你从没有想过会吃的可怕东西，但现在你几乎非要这样做不可了。诗人要说的是，人需要与那位无限的主宰连接起来，这种需要超越了大自然，超越了物质，也超越了非物质的人对于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是难以消灭的。在20世纪初期，大多数的专家都说，在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里，科学会进步，科技也会进步，宗教却将会萎缩，宗教将会受侵蚀。我不得不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专家们常常提出的理由就是，当人们看到大自然是那么的无可抗拒和不可控制的时候，他们需要神。但是当科学家逐渐地把大自然的威力削减的时候，当科学向我们展示大自然不像我们从前所想的那么神秘，也不像我们从前所想的那么不可控制和无可抗拒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不需要神了。因此，所有专家都预测人们对宗教不会有太大的需要，宗教会在那些国家和社会里萎缩。你看到这些所谓客观的预测背后隐藏了什么假设呢？那假设就是人们对于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其实呢，是对无助境况一种原始的反应。只要人感到无助了，只要他们不理解他们四周围的情况，他们就需要神。但是当他们明白周围的情况，他们明白闪电是什么，他们明白打雷是什么，他们明白身体是如何运作，他们便不需要神。那就是专家们的假设。令人惊讶的是，实际的情况刚刚相反。正如罗斯扎克所说的一样，这种情况令专家们大为震惊。我们越多解释各样的事情，我们越变得科技化和科学化了，我们越是说我们能够以自然因素去解释一切，那种对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不但没有熄灭，反而加剧了。这种渴求变得更加强烈了。现在没有一位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明白，但他们正在察觉到人类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宗教狂热，实在令人无法相信啊。举例说，看看新纪元运动，谁曾想到70年前，在这个现代科学文化里， 轮回之说、巫术、偶像崇拜、星座运程，以及各种凡神论者的冥想啊、占星术啊、通灵术等等，竟会如雨后春笋大行其道。人都说宗教将会逐渐消失，但新纪元运动的发展速度却快得惊人呢。上世纪世纪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自1945年开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已经至少有1000个新的宗教出现了。他说的不是教会啊，而是新的宗教啊。英国著名新闻周刊《经济学人》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单单在英国已经至少有800个新的宗教出现。文章还说，这些新的属灵经历模式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探索者。新兴宗教的浪潮是由于现代意识对渴求神的超然存在所施予的压制而导致的，你明白吗？等一等，专家说，人们渴求神的超然存在，只是因为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境况。但是，你看见我们越是控制我们的境况，人们越是告诉我们，在物质和大自然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越是发觉在我们里面有一种难以抹灭的认知，就是现实的浩瀚的，而且超越大自然。还有另一个领域，这是令人惊讶的。看一看环保运动，环保运动深受欢迎，而且发展迅速。然而，你如果参与环保运动，你就立刻以那种言语的宗教本质而感到困惑了，这实在令人惊讶。提倡环保运动的一位杰出领袖写道，我们许多人都需要崇拜一些东西，但是你必须能够在你自己以外找到一些东西比你更好，你才能够去崇拜它。我们爱上了我们的环境，来延伸和代替我们所失去神对我们的爱。你觉得这位环保运动领袖所说的是怎么样呢？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这是对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讽刺的是，在1950年代，美国老牌周刊《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章，称为世上伟大的宗教。这个系列的文章后来编录成书了。我最近读到这本书，令人惊讶的是，书中持有这个见解。你可以看到这个见解活现于各位作者的作品中。作者们说，世上大多数伟大的宗教都正在萎缩，但是那是预料得到的。因为在一个科学时代，人们会觉得越来越不需要宗教，他们觉得越来越不需要超自然的事物。美国有许多教会都同意那些作者在《生活》杂志刊登的一系列文章里所说的，或者是人们在此之后所说的。他们说现代人不再像以往那样渴求神的超然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从自己的信仰除去所有超自然的元素。圣经是一本很好的书，但不是神借着先知和说预言的作者所写下来充满权威的神的话语。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但是耶稣不是童贞女所生，也不是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的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成为基督徒的意思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人，过着公义和怜悯的生活， 但是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你透过某种神秘和奇妙的归信经历神迹般的重生啊，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没有人会再接受那些事，因此让我们摆脱所有类似的谈论。你知道这是多么的讽刺吗？今天正在奄奄一息的教会，就是那些主张人们不用再接受超自然事物的教会啊。那些教会正在奄奄一息，那些教会现在空无一人，这就是对神的超然存在的渴求。在人的心里有一种与无限的主宰连接起来的原始需要，这种需要是原始的，是基本的，犹如在一个沙漠里身体对水的需要一样。你可以争论神是否存在，这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不是这诗篇的重点，这不是这篇讲道的重点呢、啊。我不是尝试讨论神是否存在，我只是想我们无法摆脱对神的渴求。每当人们认为自己已经明白为什么人会渴求神的超然存在，我们发现我们无法抹杀这种渴求。事实上，圣经说人无法摆脱对神的渴求，因为人原是为神而被造的。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就是人的心需要神的超然存在。你没有神的超然存在，便不能生活。有些人因为没有神的超然存在而过着无意义的生活。第二，人的心如何找到神的超然存在？在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什么之前，让我先告诉你，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寻找和经历神的超然存在的三个原则。 有些人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基督，我已经接受基督为救主，所以我与那位超然存在的神建立了关系。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真的正在经历神的超然存在啊，如人的心所需要的那样。很多基督徒呢，都有自己的一套教义。他们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教义，我的教义全都井然有序，就在那里。那好极了，这样你拥有自己的一套伦理道德，你说，我有我要做的这一切事情，我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基督徒生活方式，而我也这样遵行了。好吧，但你拥有神的超然存在吗？你经历神的超然存在吗？你的灵魂紧靠着神吗？你看见神的能力和荣耀吗？你有没有经历神的爱？亦或你只是为着你自己的福音派教义而沾沾自喜呢？你说，这是我的重生证明书，我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在5年前踏出一步，决志信主，现在我有我可信赖的教义，也有我可信赖的伦理道德。你认识神吗？你的心没有神便不能存活，你的心不能存活。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获悉了三件事情，我会扼要的阐述这三件事情。那三个原则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想在你的生活中经历神的超然存在，你必须了解这三个原则。首先，你必须以认识那位超然存在的神作为目标，这必须是你最优先的事情。如果这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么你永远没有神的超然存在，你永远经历不到神的超然存在啊。你必须以认识那位超然存在的神作为目标。我在哪里看到那样的教导呢？在这诗篇的第三节，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是一句非比寻常的话。当时的情况如何？当你打开圣经，你常会看到诗篇的标题，诗篇第63篇的标题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你知不知道大卫在什么时候身处旷野里呢？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正企图夺取大卫的王位，大卫的儿子已经兴兵把大卫追逼到旷野里，大卫的儿子正企图谋害大卫啊，夺取王位啊。大卫的生命正在危在旦夕，所以大卫来到神面前祷告。大卫说什么呢？大卫所说的出乎我们意料啊。大卫没有说，主啊，我需要力量，使我可以挽救我的性命，求你赐给我平安稳妥的生活。主啊，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一直是一位好君王，我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向你发出这个请求，求你饶我一命，求你挽救我的性命。大卫没有这样说，他说，求你向我显出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明白这是什么回事吗？这真是意义深长啊。我很久以前呢，在一本科学杂志上读过一篇文章，是有关如何在为期7天的操练里经历属灵的真实。那篇文章说，你想经历属灵的真实吗？ 为期七天的操练能够帮助你做得到。我仔细地阅读那篇文章，真是令人惊讶。在那篇文章里，第五天是这样的：德雷莎修女证明对其他人做出无私的善行，将会帮助我们经历属灵的真实。所以在今天，你不需要只是把一个银元硬币投在一个露宿者的杯子里，你要给他买一个饭盒，送一张毯子给他，并把100元藏在那张毯子里。对其他人做出无私的善行，最能令你感到自己是属灵的。我心里想，这描述有何不对劲儿的地方？如果你这样做，是因为你想感到自己是属灵的，这怎么可能是无私的行为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人们不断地到教会去，人们不断地寻求基督信仰，说我的人生正在崩溃，我需要力量，我的事业正在走下坡，我需要保持敏锐，事事都不顺利，我需要经历神，以致我可以过着我想过的生活。大卫不是那样说，大卫对神说，当我得着你的慈爱，我便得着我的生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赐给我所渴望的生活，我得着我所渴望的尊荣。当我认识你的慈爱的时候，我得着我所渴望的平安稳妥。主啊，我渴望看见你的能力和荣耀，我渴望经历你的同在，我渴望认识你的慈爱。这一点令人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如果看看自己的内心深处，便会看到我们往往会说，我想经历神，以致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拥有我想拥有的生活。大卫说，不，不，你坚定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除非你首先愿意这么说，神啊，我的目的呢，就是在你里面认识你的慈爱，侍奉你，并且讨你喜悦，这就是我最高的目标。否则你永远不会认识神的超然存在，也永远无法与这位无限的主宰建立亲密关系。不管人们相信什么，当他们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祈祷是正常的。你知不知道，当你一面对危机而祈祷的时候，你通常会说什么呢？你说，神啊，如果你在这里，只要你应允这个祷告，我任何事都可以做。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在某个时候说过类似的话，也许我们那个时候是个小孩子，但我们曾这样说，神啊，如果你在这里，如果你应允这个祷告，我任何事都可以做。讽刺的是，你不是把神要求的东西给神。神要求什么呢？神说，我要你因我是神而无条件地来到我面前，爱我，侍奉我，不管我是否应允你的祷告，你仍然这样做。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吊诡和荣耀之处了。当你读到这诗篇的结尾时，你看到大卫得着各样的能力，大卫已经准备好作战，他准备好与仇敌较量。大卫蛮有信心，大卫拥有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没有一开始便为此向神求取。大卫对神说，我只想看见你的能力和荣耀，正如我昔日常在圣殿里所看见的一样，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就是生命，这是第一个原则，而且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原则。 首先，你必须明白，神不是你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神就是那个目的。认识神的超然存在，本身必须是你要达到的目的。第二个原则是，你必须察觉到神超然的存在于基督里，而且你拥有权力去经历神在基督里超然的能力、荣耀和慈爱。大卫一开始便说：神啊，无论你在哪里，神啊，如果你在这里，啊，伟大和蛮有能力的神，我知道我不配求你听我的祷告，但如果你可以听我的祈求。大卫没有这样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整篇诗篇的其他部分都是基建于此啊。大卫说：由于你是我的神，请让我看见你的能力、荣耀和慈爱。你知不知道大卫的举止如何？大卫像一个儿子，儿子不会说：我是否有权向我的父亲提出要求？儿子只会直接进去问父亲。我碰巧知道这一点，他们从不质疑。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一点，你只会称呼某些人为我的，你甚至不会这样称呼你的配偶吧。我以往曾经提到我的这个词告诉你，你与某人是多么的亲密。你会称呼谁为我的？你可能会这样称呼你的妻子：我可以这样称呼我的妻子，我也可以摆脱这个称呼，但我不能够如此称呼很多人，我也不会那样做。有趣的是，有多少时候你可以望着你的儿子说：我的志强，他说：你是我的爸爸。有一天，我正在想，为什么我们往往用我的来表达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呢？为什么我的儿子可以称呼我为我的爸爸呢？我开始明白当中的原因了。你越是想着这件事，你就想到我是他的爸爸，因为我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有一个儿子真好。但是当你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呢，你便失去了你的独立自主。我是属他的，我的时间是属他的，我对他有责任，他必须依赖我的生活，他必须依赖我的时间。高阶别的人与低阶别的人能够拥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往往都是由高阶别那方付出极大代价的。这正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在圣经里，我们怎么能够称神为我的神呢？想一想任何别的宗教，这是不行的。佛教徒不会查看万灵，说这是我的力量，我的万灵。不，想一想伊斯兰教，这也是不行的。你能想象一下穆斯林说我的阿拉吗？这是不行的。阿拉不会向任何人负上义务。然而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并且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圣经说你接受了基督，基督的义便归到你的账上。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此当神查看你的时候，神看不见你身上有任何的污点，神看见的只是圣洁。这意味着神负上义务。神说，我的义务把我赐给我完美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接纳和所有的爱都赐给你。我是属你的，你有权向我做出要求，你有权去得到我的爱，你有权去得到我的心， 就像我的儿子所拥有的权利。大卫从前门走进去，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因此我渴望经历神的超然的存在。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很多虔诚的人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认为这是傲慢无礼的举动。他们说，你在说什么呢？你怎么会有权去经历神的超然存在？当然不可以，你竭尽所能去生活，你尽上最大的努力，然后你可以去到神面前。但神的超然存在这个想法是怎么搞的？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你可能认为这是大胆的想法，你可能认为这是傲慢无礼的举动。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么想，你并不是基督徒。你可能很虔诚，但你不是基督徒。我知道这样说是令人反感的。如果你不明白你在基督里是有权去得着神的能力、荣耀和慈爱，那么你还没有明白福音。你可能有一个令你敬畏的宗教，却没有神的超然存在的宗教。你有一个令你敬畏的宗教，你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去表示敬畏，可是除非你认识到因耶稣为你受死，并且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是你的神，而且你向耶稣说我的神，否则你仍然没有获得大卫所祈求的。我们歌唱欢呼，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你明白这句歌词吗？你明白这真理吗？你领会这真理吗？你如果是不领会这个真理，那是因为你正在奉你自己的名义来到神面前，说，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我过着相当良善的生活。神啊，你会为我做一些事情吗？你对神说，你是我的神。你清楚知道自己的心，你不觉得你有那个权利。从某种意义来说，你不觉得自己得着神。这句话实际上告诉你，这位神可以成为你的神。所以第二个原则是，除非你看到这是你借着基督而得到的权利，否则你永远经历不到神的超然存在。你有权经历神的超然存在，除非你以神的超然存在作为你最优先的事情，否则你不会经历到神的超然存在。除非你看到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权利，否则你不会领受，也不会经历神的超然存在。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
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永留，真理永恒的亮光常在我心头。是叫我保守，
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他的爱滋润我心，
第三，除非你时刻思想神，否则你不会经历神的超然存在。第五节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要纪念神，每天早上都要寻求神。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操练，大卫正在操练，许多人却没有操练。虽然我们实践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则，但我们没有实践第三个原则，我们的生活像沙漠般枯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仔细地听着。我曾经按着这个基本的主题预备了一两篇的讲章。第五节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思想，那这个词通常呢译作默想。很多基督徒说，我有灵修，我有研究圣经啊，去学习教义，也有呢向神祷告祈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不是默想，你的灵魂不是依偎着神，这并不是仰望神的大能和荣耀。默想始于研读圣经，因为默想是从圣经获得真理，并以祷告结束，因为圣经的真理推动你进入祷告里。但默想其实呢，不是二者选一，而是两者兼而有之。除非你明白默想的操练，否则你不会经历到神的超然存在。默想是什么？看看，大卫说，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大卫在早上一起来，就马上提醒自己，他对自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永恒的后嗣，神是多么爱你，他为你受死。你有这样做过吗？这就是默想了。默想是从圣经获得真理，并思考那些真理，默想那些真理，而且坚持透过那些真理去思考，去生活，去感受。你说，我是大君王的儿子，我的生活像这样吗？耶稣为我受死，我是否明白呢？我是否察觉呢？这就是默想。默想是借着这些真理对自己说话，也注目于神。你知道怎么做吗？你领受这些真理，把这些真理藏在你的心里，直到这些真理燃烧起来，直到你的心开始被这些真理所融化，然后你开始经历到神的超然存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神的真实开始进入你的心里，这意味着你正在思考这些真理，对你来说开始变得生动而且真实。你是不是完全明白我正在说什么呢？如果你不明白，你还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神的超然存在，你的心极之需要神的超然存在，甚至超过其他一切东西。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默想意味着你察觉你心里的爱以及你的感情， 都紧握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放。你坐在那里，你想到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不断地想，直到你的爱所紧握着的其他东西，你的灵魂所依偎着的其他东西，都开始放开他们的钳制，并且来到耶稣那里。你的灵魂紧紧依偎着耶稣，那这就是默想的意思了，这就是经历神的超然存在的意思。你有这样做吗？以赛亚书62:7这样说，也不要使他歇息，意思是不要让神歇息，为着神的超然存在而打扰他，跟在神后面。这正是大卫所说的，我渴望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和你的慈爱过于任何东西，我的灵魂紧紧依偎着你。每天早上我想着这事，我开始寻求这事，到了晚上我在床上仍是寻求，我每时每刻都在寻求。到了这诗篇的结尾，大卫沉浸这种渴求之中，他说，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大卫感到神开始临在，你明白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教会常以诗篇第81作为宣召敬拜的经文。第10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让我来总结一下，有些人呢对基督信仰感到非常的怀疑，说，嘿，我是现代人，我不相信奇迹，我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不相信那种事。你要知道，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的睿智无法想象的。但愿你能够检视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的心是否渴求神的超然存在。但愿你能够面对人的心是怎么样被造的这些事实，你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你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火星吗？你不是从火星来的，你是一个人，你需要同样的东西，去寻求它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很多人都非常的忙碌，你们身边有朋友受到伤害，你们身处的城市也受到了伤害，你在外面忙着处理这一切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最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借着你去认识神啊。撒加利亚书记载了一个有趣的预言，撒加利亚书第8:23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你知不知道这节经文说什么？你想不想帮助那些人？你想去传福音吗？你想伸出援手，帮助你身边的人吗？你知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最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借着你去找到光明，他们需要借着你去找到平静。如果你认识神，他们需要借着你去找到那位伟大的神，他们需要借着你去经历神的超然存在。这是你可以为你四周围的人所做的最美的事。你身边的人需要借着你去认识神，这是你孩子所需要的，是你父母所需要的，也是你朋友所需要的。不要说，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你要进入圣所里，仰望神的大能和荣耀。 19世纪苏格兰著名的牧师罗伯特·莫里·莫切尼说，人们需要从我身上得到的主要不是伟大的奖章，他们需要我过着圣洁的生活。这不只是对牧师而言，我祈求各位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都可以认识这个真理，并且很快就可以说这句话：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既是你的儿女，我们便有权去得着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和你的慈爱。天父啊，有些听众朋友们也许呢仍没有得着这个权利，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明白我们必须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良善，不是靠着自己的伦理道德，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虔诚来到你面前。天父啊，有些听众朋友需要借着基督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他们现在就来到你面前。天父啊，有些听众朋友虽然在理论上认识你，但实际上在生活上却是贫瘠荒芜，就像一片沙漠啊。求你改变他们的生命，求你让你的智慧像洪水般涌进我们的生命，求你借着耶稣把智慧赐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